我们来打开圣经罗马书第四章，好，结尾这一段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称义与复活，与基督的复活的关系。那么我们来打开罗马书第四章，最后我们来读这三节的经文，罗马书四章23到25节。好，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，罗马书四章23到25节，找到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。罗马书四章23到25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。算为他义的这句话，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好，我们把最后一节再读一遍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称义和耶稣基督复活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已经把圣经经文打开了，那么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和赞美你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施恩怜悯我们的上帝，你是眷顾我们的主，你将圣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爱我们。我们也祈求圣灵上帝把圣经的真理向我们解开，使我们真实的看见我们的主基督是又真又活的主，我们的天父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圣灵上帝是又真又活运行在我们当中的。我们祈求主施恩怜悯我们的手，高抹我们的讲台，使我们可以把圣经真理讲解的清楚，使我们明白复活和称义之间的关系，使所有神的百姓信心得以坚固。我们也特别求主施恩怜悯我们的时候，圣灵上帝在每一个神儿女心中做工，使我们不是用耳朵听，而是用心去听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思想去明白，而是圣灵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可以明白福音真理，使每一个你的百姓都心灵得自由，得释放，得刚强，得成长，得医治。主，祈求你加恩赐福给我们，把所有服事的工人也恭敬交在你的手里。主，祈求你使我们所有服事的工人都同心合意的来侍奉我们的主，使我们今天在主日，我们在主面前所献上的我们心灵和诚实的祭，就是我们所讲的道，就是我们所做的工，都蒙主的悦纳，都被主分别为圣。求主加恩赐福，也求主保守所有神的百姓，不为那恶者所攻击和搅扰，使我们可以平静安稳领受主道。求主神怜悯，感谢赞美你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之前跟大家用了三次的时间来分享因信称义，就是信心和称义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上次特别提醒大家说，你要信，你要这个信去信进去，怎么使信心增长，包括去看见证，包括去读经，好，包括我们去经历这些历练，主的目的是使我们信心成长。那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，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和我们称义之间的关系。特别最后一节经文说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要叫我们称义。所以基督的复活和我们的称义是有密切关系的，是有密切关系的。所以，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是因为也有很多人对基督的复活和称义之间的关系是有错误的认识，结果导致了很多的错误，导致了很多的软弱。那么我们要在这方面呼求主，求主使我们可以看得清楚。那么我们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。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让大家去知道的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它是福音不可缺少的内容。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福音不可缺少的内容，是不是？你会看到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，包括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，那么讲到这种这个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讲圣餐的时候，那十一章讲的很重要，关于圣餐的真理，十五章也讲的很重要，就是关于福音的真理。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福音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我们来读一下这一小段的经文，因为十五章很长，但是我们读开头这段的经文。罗马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我们来读从十五章的第三节，我们读到第五节。好，第三章读到第六节。好，第三节到第六节，我们来用起音的方式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3到6节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的经文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
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
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。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那么我们看到，这就是使徒保罗在这里讲的，说我们福音的中心其实是什么，弟兄姊妹？他说，第一，基督照圣经所说怎么样子啊，为我们罪死了，然后呢又照圣经所说的怎么样子呢，第三天复活了，而且显给基法。基法是谁，弟兄姊妹？基法就是彼得，显给彼得看，然后又显给十二使徒看，显给众人看，还有五百多弟兄看。保罗说末了也显给我看，就是主基督特别去与保罗同在。这里面你不要以为说显给保罗看是只是圣灵跟保罗在一起，不，主耶稣基督是亲自的教导了保罗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说，我所领受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，因为有些人攻击保罗说保罗领受的福音是彼得教他的，他是捡的二手货，就是他是彼得二传手传给他的。保罗说不，我所领受的福音是直接从启示来的，是耶稣直接教我的。那么主耶稣基督告诉他，让保罗知道说复活的真理，所以保罗在这里讲。那么我们说你必须知道的一点，就是复活和福音之间有密切的关系。就从我们的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，那么基督的复活是不可缺的，就是保罗在讲的，第一，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的罪怎么样死了，耶稣为什么死，为我们罪死，那么又照圣经所说的怎么样子呢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了。那么复活是我们信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，像保罗在很多的地方他都讲到这一点，都讲到关于复活的重要性。我们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对福音的认识，对复活的认识就有一个密切的关系。如果我不认识复活，我不相信复活的话，那么我对福音的认识是很有问题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要去看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就像保罗在里所讲的，照圣经上面所说，其实也是照主耶稣基督自己所讲，就复活表明了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，又是他自己讲的。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他的门徒带着他说，看这是何等的殿宇，主耶稣怎么讲，主耶稣说这殿的石头没有一块会在另外一块上，对不对？那些人说，法利赛人来试探主耶稣说，你夫子显个神迹给我看，主耶稣说什么，主耶稣没什么神迹给你们看，你们拆毁这殿怎么样子啊，三日之内我要把它再建起来。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要让我们看的神迹，就是福音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说你要去看到复活和福音之间的关系，第一个就是基督的复活表明了他就是圣经所预言、圣经所讲的那一位神与人之间的中保，我们唯一的救主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那么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他就不是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所讲的那位要来拯救我们的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，他就不是那一位。因为死去的人多不多，弟兄姊妹？很多。你看到创世纪一到一段要断代的时候就讲了，说啊，谁谁谁多少岁死了，多少岁死了，多少岁死了，然后到了谁，是不是啊？以撒180岁死了，然后他的儿子们把他埋了等等之类的。雅各多少岁死了，其实死是我们这些人共同的归宿，但是复活是耶稣基督这位末后的亚当他首先去表明的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要去晓得说复活跟我们的福音有密切的关系。那复活是耶稣基督受死他才有复活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一个人如果没有死能不能讲复活？如果耶稣根本没有死能不能讲复活？不能。所以耶稣为什么死呢？这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为什么？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为我们的罪死了。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又照着圣经上面所说的第三日复活了，照着经上所说的。那么他死了，他要埋葬，圣经上面预言他怎么埋葬的，弟兄姊妹？旧约讲的说什么？就是他死的时候列在什么罪犯之中，然后他埋葬的时候与谁埋同埋啊？与财主同埋。因为他放在谁的坟墓里面？就是约瑟把他放在一个新挖的坟，这个坟其实约瑟是个有钱人，是将来要用的，然后他放在这个坟墓里面。但是他却怎么样子啊？从死里复活了。他从死里复活表明他是神的儿女，表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表明他是上帝，他是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救主。他要为我们死，他如果要为我们死的话，他不是人能不能为我们死，弟兄姊妹？上帝能不能死，弟兄姊妹？上帝不会死的，永远不会死的，上帝是永活的。人可不可以死？人才可以死。所以他成为人，他才为我们死的。弟兄姊妹，我再问，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圣天使能不能死？不能死，圣天使。但圣天使的不能死和上帝的不死一样不一样？为什么不一样？他们是受造的。对了，还有呢，上帝是怎么样自有拥有的，那圣天使有没有一个开始？有，有一个开始。昨天还有人在网上问我们问题，就是这样，他说这个圣经上面没有讲这个天使，那天使是不是在创造之前就存在了？不是，天使是受造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天使有一个开始，但上帝没有。但是圣天使有没有死？没有。耶稣成为人，可以为我们的罪死，为我们罪人死，这就表明他怎么样担当我们的罪，然后他又从死里复活，就表明什么？表明他胜过了罪，胜过了死。所以你必须看到，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耶稣基督的复活表明了他是圣经所宣告的那一位救主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你要知道说，耶稣基督的复活表明了什么呢？宣告了耶稣基督救赎的完全。就是我强调弟兄姊妹，你要注意我的用词，我说是宣告，就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宣告了什么？宣告了他救赎的完全。就是基督救我们不救？救我们，对不对？他愿意为我们死，愿意为我们死，但是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，他的救赎是不完全的。救赎不完全的意思是什么？是不是他担当我们罪不完全？不，而是指的说，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，这位耶稣基督他虽然爱我们，但是却表明他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的那么有能力。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就说明他大有能力，就说明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救赎是完全的。给我们的救赎完全体现在哪些方面呢？我们说首先就体现在说，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说明这个福音，说明这个救赎完全的时候，就说明他的献祭蒙了天父的悦纳。你知不知道圣经上面讲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谁让他从死里复活？是不是耶稣自己让自己从死里复活？是不是？不是啊。是不是耶稣自己让自己从死里复活？是，是的。耶稣是不是神？弟兄姊妹，他从死里复活显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女。但是圣经上面更多地方，所以我可以理解大家有些人说好像有点犹豫，说是或者不是，因为圣经更多地方讲的说神叫他怎么样从死里复活，那就指明是天父让耶稣从死里复活。天父为什么让耶稣从死里复活？弟兄姊妹，天父为什么让耶稣为我们死？先说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天父要让耶稣为我们死？为了救我们，为了在他面前献什么祭啊？挽回祭，对不对？所以天父让他为我们死是为了献挽回祭。假设如果耶稣的救赎不完全的话，我们说比如说举个例子，假设你们家说，哎呀，今天我们家很脏，我请了一个钟点工来帮我们家打扫卫生，是吧？这个钟点工来了以后，拿了个扫把，拿了一个鸡毛掸子，然后这儿掸一下，那儿掸一下，然后掸了两下，在你们家沙发上躺了躺，然后在地上甩两下，然后说走了，好，我工作做完了。你会不会同意让他走？会不会同意让他走？说不行，你这个卫生没打扫干净，不能让你走，对吧？他必须把你们家怎么样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你说哎呀，真做得不错，好，今天的薪水给你，然后你可以走了啊，不错不错啊。如果是公司，是一个什么家政公司，你从那边请来的，你还打一个电话给家政公司说，你们那个小王或者你们那个老张真不错啊，做工做得真好，我很喜欢他啊，希望以后多多来我们家帮忙，然后就让他走了，对不对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如果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赎不完全的话，天父会不会让他复活？天父会不会让他复活？不会。如果基督的担当不完全的话，天父会不会让他说活过来？不会。所以神让他从死里复活，因为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天父向他掩面了没有？掩面了。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，所以罪使他和神之间隔绝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因为他所献的祭天父是完全悦纳。所以我们说这个表明救赎的完全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基督所献的祭天父是非常的满意，非常的喜欢，非常的说我的心知足了，我的心知足了。所以这样子的话，主耶稣基督的献祭是完全的。同样道理，那在神面前他的献祭是完全的，对于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？意味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赎，给我们的救恩完全不完全？完全了。所以他完全了，所以才从死里复活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去看，我们说看复活的第二点，复活和福音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时候，我们说复活是福音的重要的一部分的时候，第二点我们说复活宣告了基督救赎是完全的。 在神面前神是完全悦纳，神是完全悦纳。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你去看世上那些人有心做好人有心做义人的人，结果他们死了，天父没有让他立刻复活，因为他们完全不完全，不完全。旧约的那些大祭司，比如说亚伦常常献祭，上帝有没有让亚伦复活？没有，因为亚伦做的工作完全不完全。而且我们对比旧约新约就知道，旧约是什么？是影，新约才是实体。所以上帝绝对不会让亚伦在基督之前复活，你明白吗？因为这就会给人一个误会，说哎呀，原来亚伦的工作完美了，但上帝不让他复活，上帝不许可，因为亚伦的工作做完没有？没有，他不过是个预表性的工作，他不过是个前期的工作。包括施洗约翰，弟兄姊妹，大家还记不记得施洗约翰被谁杀的？被希律杀的，对不对？希律，然后当有人讲有一个耶稣出来很有力量的时候，希律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说施洗约翰复活了，这个人肯定是施洗约翰复活了。其实施洗约翰可能不可能在基督之前复活，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施洗约翰所做的工作，他是基督的先锋，但他做的工作完全不完全？不完全。只有基督做的救赎的工作是完全的，所以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，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。但是我再强调一点，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记得我刚才强调的，说耶稣的复活是使工作完全呢，还是宣告了救赎工作的完全？宣告。为什么这样去讲？弟兄姊妹，记不记得主耶稣就定十字架的时候，十字架七言他讲过一句，其中一句最简短的话就两个字，是什么字？成了。他不是从坟墓里面出来才说成了，他不是这样子的，他在十字架上面说他就说成了。所以我们说他从死里复活是对他所完成的救赎工作的一个宣告，我告诉你们成了，你明白吗？宣告重要不重要？重要。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他的宣告其实宣告的是之前完成的工作，还是宣告说这件工作才刚刚做完？他是宣告完成的工作，还是刚刚做完的工作？完成的工作，你明白吗？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。比如说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，我看到这很感恩的，我们今年是 高考刚过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所知道的有两个姊妹的孩子都考得很好啊，这个考上这个重点的学校，这是非常感恩的啊。一个是在我们现场的，另外是在其他地方的，那非常感恩的。我就举例子，什么例子呢？就是他们的孩子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，拿到成绩单，是不是、啊、宣告出来啊，580几分600几分，好，这个宣告好不好？好。没有这个宣告，他就不知道这个分数是多少，对不对？但是另一面我在问，他这个成绩是宣告的时候才考出来的，还是他在考场里面考出来的？其实他在考场里面，他考那两天高考的时候考完，其实就做完了，对不对？只是还没宣告出来，过了几天宣告出来。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？耶稣基督的救赎在哪里完成的？弟兄姊妹，十字架。复活是什么呢？复活是对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完成救恩的怎么样宣告，告诉大家说成了，完成了。你不能说他复活了才把救赎的工作做完，这是两件事。我再讲一遍，所以你不能说老师来宣告的时候说，好了，我们当中一个姊妹的孩子说考了多少分，怎么样，考得非常好啊，一本线之上几十分。你能不能说宣告的时候他才把考试这件工作做完？弟兄姊妹，不是，他宣告的时候其实早考完了，对不对？早考完了，你明白吗？基督复活的时候，其实是不是基督复活的时候才把救赎的工作做完了？不是，基督复活的时候宣告救赎工作已成，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就说成了，他就把他的灵魂怎么样交在父的手里面。你必须看到这一点。那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说的，说这个是基督的复活是宣告了救赎的完成，是宣告了救赎的完美，是宣告了基督的得胜。主耶稣基督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大家的看法是什么？连他的门徒的看法是认为他成功还是失败？弟兄姊妹，认为他是成功还是失败？认为他是失败。但是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门徒知道的是什么？门徒知道的是什么？门徒知道的就是一场成功，就是得胜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你要去晓得说，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就宣告了基督的得胜，他胜过死，他胜过罪，他胜过掌死权的魔鬼，是吧？这是也是一个什么？也是一个宣告。 所以是宣告他的得胜。你要清楚去看见，清楚去知道这些。但是我刚才强调这些的时候，我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去晓得，你去知道，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，就是你要去明白这个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和福音之间的关系，就是复活是福音不可缺的一部分。如果基督没复活，我们刚才讲的地点，如果基督没复活，就证明他不是圣经上面所说的那一位，对吧？因为圣经上面所说的那一位，大家记不记得使徒保罗跟我们讲的时候有说这样的引用大卫讲的话，神必不叫他的圣者怎么样渐朽坏，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是不是？他就必使我们的身体，主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他是首先复活的，他是永永远远圣洁的，永永远远得胜的。那么这是我们看到，然后主基督的复活是宣告了救赎的完全完满，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宣告了他的得胜，他已经得胜。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，就是你要去看见的，就是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它的重要的福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要义之一，是不能离开的，你必须去知道。但是复活它的意义你必须把它放在合一的位置上面，如果不然的话，你很多事情你就会搞错。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是在哪里担当？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是在哪里担当？是在十字架上面。所以我们必须去晓得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罪是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得着安慰，得着力量，这些方面都是在于我们看定十字架耶稣基督。但是我们也必须去晓得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是向我们宣告，向众人去显明他的得胜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我们要看清楚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至于了。就是再举回我刚才所讲的例子，比如说一个老师或者是学校，然后去宣告说谁谁谁我们的姊妹的孩子考了多少分，然后是考了500多分，580多分，然后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，比一本线还高多少分。那么他这个宣告，但是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？弟兄姊妹，他要取得这样的一个进入这个重点大学，他的重点应该在哪里？他的重点应该是高考还是高考之后的宣告？弟兄姊妹，啊，他的重点应该是高考还是高考之后的宣告？啊，我再问啊，他的重点，我在讲啊，这个学生得到重点大学的录取了，是吧？得到重点大学的录取了，哈，他得到重点大学的录取，重点大学录取这个录取通知书发起来，然后学校宣告，甚至带大红花，说了表扬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得到重点大学了，录取了。好，但是这个学生要能够得到重点大学的录取，其实他之前的重点，假设我们有人要效法这个学生的话，我们效法的重点是效法怎么宣告，还是效法怎么学习怎么高考？怎么学习怎么高考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讲从救恩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你要知道你得救，你的重点应该是在哪里？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宣告呢，还是基督为我定十字架？基督为我定十字架。你的安慰其实在哪里？弟兄姊妹呢？耶稣基督为我定十字架。但是那这个宣告重要不重要？弟兄姊妹，能不能说，哎，我的孩子成绩很好，不要告诉我分数多少，行不行啊？不必讲，能不能说不必讲啊？不行，因为你不讲我怎么知道呢？你明白吗？你讲出来我就知道了，但是我讲出来和你的努力，这是不是两件事啊？我讲出来和你考试的时候好好的发挥，超常发挥，是不是两件事啊？两件事。所以基督定十字架和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不是两件事？这两件事有没有关系？有。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如果这个学生没有好好考的话，到时候宣告有没有可能宣告一个好成绩出来？不可能。但是宣告的基础是他好好考试好好学习呢，还是宣告是好好学习的基础？我再讲一遍，宣告是好好学习的前提呢，还是好好学习是宣告的前提？好好学习是宣告的前提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不是宣告了我们罪得赦免？是不是宣告救赎完美了？是。但是救赎的完美，救赎的完全是在宣告之前还是在宣告之后？宣告之前什么事情？耶稣基督定十字架，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。所以你真的看到这点的时候，我会不会敌视复活？不会。你怎么会敌视复活呢？复活好不好啊？好。宣告基督的复活好不好？好。但是你必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却不应该用宣告来代替了之前的十字架 上面的救工，这是我们要清楚去看见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那么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。那第二点，我们就回到我们所讲的，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希望大家去知道说，我们这些罪人的称义和基督的复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的称义源于基督的死，我们到神面前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死，而基督的复活他是宣告了我们的称义。我再讲一遍，我们的称义是源于基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而基督的复活宣告了我们称义。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罗马书第四章的经文，因为很多人对这个经文有错误的理解，你明白吗？有很多人说基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好，所以他说基督复活了我们才称义。其实这个和我们之前这个是你的解经。首先我再强调，有很多弟兄把自己的解经当作就是圣经。我再说，有些人说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阿们不阿们呢？阿们。他说基督复活才使我们称义，才使我们称义。而我们说正确的解经应该是什么呢？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使我们称义，然后呢基督复活是什么？宣告我们称义。我再讲一遍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使我们称义，而基督的复活是什么？宣告我们称义。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讲？我们是有圣经依据的。大家往前翻，翻到罗马书，我们之前读过的，我们再来读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。三章二十五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宽容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这里面讲的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什么？凭着耶稣的血。血表明的是生命还是表明的是死？所谓表明的是死，你要看到这一点。那么我们再来往后翻，还是罗马书第五章，我们读两节的经文。罗马书第五章九节十节两节的经文，罗马书五章九节十节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。罗马书五章九节十节一起来齐读，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所以丁子梅这里面讲到说，我们称义是凭着靠着耶稣的什么血，然后这里面讲的更明白更清楚的说，虽然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什么死怎么样与神和好。所以从这方面我们讲说，我们与神和好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基督死够不够？基督死够不够？够了。还用我刚才举的例子，这个学生平时不管他平时学习，因为有些人很聪明，我就举这个例子哈。平时就算他再调皮再怎么样，他有学习，然后到考试的时候他认真考试，考完了以后考了一个高分，对吧？考了一个高分，然后到他考完了以后，过了十天或者多长时间，宣告出来了，说考了589分，然后怎么样子上了重点大学了。好，他这个宣告589分，其实是他在之前考试的时候考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其实他上大学是不是他高考时候考出这个水平，其实已经可以上大学了，只是后来需要宣告出来，然后一对比知道说，哦，明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，就是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，所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在我们称义上面足够不足够？足够不足够？足够。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担当我们的罪不担当？他为什么死？就是为了担当我们罪，是不是担当我们一切的罪？是，他担当我们一切的罪。所以你会看到圣经这里面讲的说，从来讲到我们称义的时候跟什么连在一起呢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？跟血跟死连在一起。那么复活是宣告什么呢？复活是宣告耶稣基督死了没有，像我们刚才讲的死了。复活是宣告他怎么样得胜了。复活是宣告他的救赎什么呀？完全了。所以复活是一种宣告，复活是告诉我们，所以没有宣告也不行。就像我们说的刚才讲的，我还用刚才这个例子，因为刚刚高考完，高考如果说大家只是考完以后不放榜，这个高考算不算完美？弟兄姊妹说考完了就行了，不用说分数，不用说，行不行啊？不行，你必须说，对不对？但是宣告那个分数是宣告的时候才考出来的时候，还是其实考出来以后才宣告的？ 考试还有得分，其实之前其实是不是完全了？已经从考试的角度来讲，完不完呢？一考完就完了嘛，你明白吗？一考完就完了。然后宣告的角度来讲的话，这个高考对于这个学生来讲的话，对学生家长来讲的话，把成绩宣告出来，甚至录取通知书拿到，这次高考这件事情怎么样，我才算完成。但是从这个学生得成绩得大学录取的角度，他进入高考的考场好好考一场，其实这个事情就从他的角度来讲其实已经做完了，对不对？考那两天就已经考完了。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就回到我们在这里所讲的。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这些的时候，你才会去明白说整本圣经所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这些人要得称为义的话，我们首先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。而且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是对我们称义来讲就足够，十字架就足够，你明白吗？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就足够。那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？因为有些人他错误理解罗马书我们刚才读的第四章的经文的时候，结尾那节经文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的时候，有些人就说他再发挥一步很可怕。怎么再发挥一步？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经历过，怎么经历过呢？你认不认识复活？我们弟兄姊妹说知道啊。相不相信耶稣复活？相信。其实这个够不够啊？其实就够了。他说你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了吗？啊，相信。耶稣身体复活了没有？复活了。摸不摸得着？其实这个问题我在讲哈，耶稣复活以后摸着摸不着？摸得着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现在的身体摸着摸不着，有些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他觉得比较难说，因为他是复活是灵性的身体等等之类的。当然有些人说诶，你如果这样说，我就说你没信仰。可怕不可怕？非常可怕，你明白吗？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，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根基。至于耶稣复活以后这个身体摸到摸不到，这个身体是怎样子的，因为对于灵性的身体的理解，这叫做更近身的真理，对不对？这是你拿更近身的真理来反推说这个人就没有信仰，这个人就没有真正的信。可怕不可怕？非常可怕。我之前还有一次，我不讲了，我这个具体地方具体人我不讲。我还有一次去这个那个时候去北京的时候，跟几个当时的几个同工一起，他们去这个普查别人的信仰的时候，问的问题连他们自己都心不安。后来在路上问我，他怎么说呢？他问弟兄姊妹说你信不信耶稣复活？信。相不相信自己复活？我相信我自己复活。其实这个如果从信仰考核的角度来讲过关了已经，对吧？但他问了一个很刁钻的问题，而且违背圣经的问题。问了一个怎么很刁钻的问题呢？耶稣复活是身体复活呢还是灵魂复活？哇，一下把这个人给问懵了。这个人说身体复活还是灵魂复活？当然是身体复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使徒信经怎么讲？弟兄姊妹，使徒信经第十一句怎么说？我信身体复活。其实人家答的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这边说耶稣人就有身体有灵魂，对不对？这个话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人是不是有身体有灵魂？所以你只说耶稣身体复活，你这个复活观有问题。他把人打倒了，打倒以后走在半路上面坐车，因为我不知道他这样跟人去交通的，走在半路上面坐车的时候就问起来，突然其他的同工问起来，他良心不安，他问起来说梁弟兄能不能讲灵魂复活？咦，我说这是哪个说法呀？好，我就没听说过怎么讲灵魂复活的，因为我们从来都是讲身体复活。和一个人只要相信身体复活，这是我们正统的使徒信经就这样表达的，圣经上面也是这样表达的，对不对？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是灵魂复活吗？讲什么？身体复活。我说这个就这就对了嘛。你为什么讲这些？因为有些人对这些圣经真理他错解，他乱解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就像我们说的这个高考的比喻一样，其实他高考成绩的获得在哪里获得？在考场上面获得的，对不对？后来老师宣告出来了，告诉他是考了多少分。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在哪里发生的？弟兄姊妹，十字架上面发生的。那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是在十字架上发生，耶稣基督复活重要不重要？重要。复活就宣告了一件事情，说耶稣为你死了，宣告了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担当一切罪了，宣告了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是完全担当你的罪，这是一个宣告。但是耶稣基督担当我罪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钉十字架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刚才强调弟兄姊妹，你去注意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十架七言最简短的一句话，不是在十字架 复活之后说的，是在十字架上面说，说什么？成了。你明白吗？所以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旁边的强盗说，主耶稣啊，你复活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主耶稣当时怎么讲？主耶稣没有说等我复活以后再说，有没有这样讲？没有。他说什么？今日你就要同我怎么样？同在乐园里，因为你信我。明白吗？因为你信我。这个强盗对复活认识能不能特别深刻啊？不能，因为他只是相信耶稣基督，相信说你纪念我，你是救主，是不是啊？主耶稣就说你有永生了，你有乐园了，天国是你的了。这就是所宣告的。如果按照那个弟兄那种考察方法考察别人身体复活还是灵魂复活，那个强盗我估计还没回答，强盗就得咽气而死，信不信？怎么回答呢？这错的离谱，对不对？这错的离谱。所以我们说你必须回到圣经的时候，你才会去晓得说我们对复活的认识，他我们在强调说从复活和称义的关系，这就是我们讲的，我们刚才在强调，我在讲，我们说我们讲的第二点，称义和复活的关系，使我们称义的是基督的什么？死。而复活是什么？宣告我们的称义，宣告称义的完全。你必须知道这是两件事情，所以当你把两件事情搞混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，一定出问题的，出各种各样古古怪怪的问题，是吧？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在了解一个人的信仰，我在了解我自己，问我自己，我有没有真实的信仰的时候，我的重点在哪里？弟兄姊妹，我的重点，我是要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得救，我的重点就是我相不相信基督为我钉十字架，我相不相信基督为我死，对不对？但如果对复活认识不太清楚，或者大家在复活的观点上面不一致，这个影不影响我的救恩？弟兄姊妹，不影响我的救恩。这就是你对宣告的认识各有不同。就是我讲，比如说，就我再回到我刚才所讲的关于复活的认识上面，连唐牧师他对复活的认识，我在这里公开去讲，跟我们有些认识上面大家会都有一些不同。唐牧师讲的说，主耶稣基督复活，现在他在父的右边，那么他现在的身体到底是怎样子的？唐牧师说这是奥秘，他没有更多的去深究。但我们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揪得很深呢、耶稣现在能不能跟你喝茶啊？耶稣，其实你强调耶稣的真实性，对不对？耶稣现在是不是真实的存在？是不是在父右边真实为我们祷告？还是只是圣经上面说了一个理论，说耶稣为我们祷告？耶稣是不是现在真实为你的孩子祷告？弟兄姊妹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你现在经济上面遇到困难，你生意遇到艰难了，耶稣是不是真的在为你祷告？哦，耶稣为教会都忙不过来，哪管我呀？他是不是真的为你祷告？是。但是耶稣基督他现在的身体是怎样子的？这是一个奥秘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把这个当作是我是真信还是假信，而且我必须同意你的观点才叫真信，可怕不可怕啊？弟兄姊妹，就非常可怕了，你明白吗？就我举个例子，我还举刚才高考的例子，我们的姊妹的孩子考上了很好的大学，校长宣布500多少分，还是班主任宣布多少分，其实有没有关系呢？宣布的方式，拿一个大红奖状宣布，还是发一个短信宣布，其实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说不，如果不是校长宣布的，你考试作废行不行啊？这可怕不可怕？这就很可怕了。所以我再讲回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必须坚定地宣告说耶稣复活了。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复活，那么你的信仰有问题。但是你相信的耶稣复活和我相信的耶稣复活，如果大家在细节的认识上面有偏差有不同，许可不许可？绝对应该许可，你明白吗？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得救的依据。我们得救的依据，因为有些人就是我们讲哥林多前书，大家都拿哥林多前书15章，大家解出来都不一样，真的。那个讲的说灵性的身体，灵性的身体，你说他一定摸得着，一定看得见，他说灵性的身体怎么摸得着看得见呢？对不对？但我们有些解经家讲灵性的身体是相对他犯罪，相对我们的腐朽，相对我们的软弱而言的，所以他应该摸得着，因为耶稣复活的时候确实玛利亚怎么样抱住他的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也有弟兄姊妹马上就反驳了，说那耶稣升天怎么升呢？坐火箭上去的吗？没有吗？是吧？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争得不得了。但我讲这些，其实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些，因为如果不是我们之前有这个背景，我不需要讲这些。 但我们有这个背景的时候，有很多人被这些东西套住了，被人有些人的观点他一定要强加给别人。如果你跟我观点不一样，我不是仅仅说弟兄大家观点不一样，我说你没得救，这个可怕不可怕？这个太可怕。所以你真实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说救恩的中心，为什么我们后面挂一个十字架呢？为什么我们不在每一个教堂后面我们搞一个空坟墓的像在这儿呢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为什么我们挂十字架？你说十字架好挂呀，空坟墓不好画呀，是不是因为这个？不是，因为我们信仰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，他钉十字架就是我救恩完成的地方，是不是？你明白吗？所以我看到十字架，我就知道他担当我罪了，他为我死了。所以复活是什么重要？复活是宣告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真的死了，对吧？耶稣基督真的死了，因为他如果没死，怎么会有复活这回事？对不对？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，也宣告说他对我们的救赎是完美的，这是我们应该看见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去晓得，我们去知道这些的时候，那么你就去看，你就去晓得说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，他使我们称义在乎他的死。我再问弟兄姊妹，从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，旧约最重要关于我们称义的预表的工作是什么工作？献祭。对了，献祭，是不是？献祭最重要的是要做什么事情？流血。对了，要把祭牲杀死。献祭有没有说献祭的时候然后搞一搞仪式，然后让那个羊活起来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所有旧约的献祭有没有关于复活的事情？没有。所有旧约的献祭它的着重点都在祭牲怎么样？死，流血。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，凡物如果不用血的话就怎么样子啊？就不能够洁净。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死是必须的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是必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罪的工价是什么？乃是死。所以耶稣要为担当我们罪的话，他要不要死？他要死。而他一死，其实就表明他担当我们罪没有，担当我们罪没有，担当了。因为如果他不担当我们罪，上帝公义不公义？弟兄姊妹，上帝是不是公义的？上帝，如果上帝绝对公义，对不对？如果基督根本不担当我们罪，上帝会不会让基督死？上帝能不能让他死？不能让他死。回到我刚才问的问题，天使，那些圣天使死不死？圣天使是永远不会死的，从来没经历过死。为什么圣天使没经历过死？因为圣天使不担当我们的罪，他也没办法担当我们的罪，对不对？你明白吗？所以上帝是绝对公义的，所以基督为我们死就是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，他把我们的罪全然担当了，所以他要死。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就宣告说他确实担当了，说明他的救赎确实完成了。你必须看到这点。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就是用他复活这件事情来告诉我们说救赎已成完成。还用我刚才讲的例子，就是这个学生考试，这两天考试其实考完了，其实他的高考就考完了，但是还需要等一个什么事情呢？等一个老师宣告说你考了589分，你考了604分，你上重点大学，是吧？但是他考试这件事情是在考场上面就怎么样已经完成了。我们必须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就我们的救赎而言，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是足够的。所以旧约的时候，那么献祭一直强调的是血，是血。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，其实我们刚才只是读了罗马书的经文，其实其他地方还有很多的经文，你自己回去去查，一讲到我们称义都是跟血连在一起的。所以你看基督为你死，你就知道说我是一个称义的人。而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告诉我们说他的救赎完美的，是完全的。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晓得了，我们就知道了说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，然后他又从死里复活，他完美的义是注入到里面还是归算给我们？归算给我们的。所以还有一种说法，我们为什么要讲称义和复活之间的关系，还有一种说法是不合乎圣经的，但是也在很多基督徒当中他们是这样认为。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没有？弟兄姊妹，复活了。然后有些人说复活的基督住在我里面成为我的义，合不合乎圣经？复活的基督住在我里面成为我的义，合不合乎圣经？ 有没有这样的圣经经文，弟兄姊妹？我是不是住在基督里，基督是不是住在我里面？是。但是论到称义的时候，有没有这样的经文说复活的基督住在我里面成为我的义？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。从来就是基督的义算给我。因为有一种说法，一种错误的说法，说基督从死里复活住在我里面，然后他成为我的义，这是人自己推出来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再强调，我说再回到圣经论里面，再让大家去明白，你不能用你的推理。有时候哎呀，觉得这个说法特别有创意啊，啊，那没人这样讲过。我告诉你，有很多东西根本不是创意，而是历代教会已经把它丢掉了，是不好的东西。你拿回来你说耶，教会历史上没人讲，其实不是没人讲，讲过被人丢掉了。你现在又先人家丢到垃圾箱里面，你又捡回家掸一掸，有没有见过有些老人家有一些不好习惯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甚至儿子儿媳妇有些东西，这个其实是不能用了，然后丢到垃圾箱里面了，然后他下楼逛街走了一圈，嘿嘿，看见了，对吧？然后又给他捡出来，然后擦一擦，然后知道自己儿子儿媳妇如果责备过说不要把破烂捡回来，偷偷塞在床底下，对不对？塞着床底下就满了，对吧？床底下就满了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，其实所谓的属灵亮光啊，所谓的新说法、新发明啊，都是从垃圾里面捡过来的。你真的回到圣经去看的时候，我说像这些说法，你回到圣经一证，你一看，它不合乎圣经，你不要把它再捡起来了，不要再把它留在你身边了。这些东西，而且这些东西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不单不能兼顾你的信心，而会破坏你的信心，对吧？因为我举个例子，你说不会啊，我觉得像之前讲的那种啊，讲复活，我认同基督现在也有身体，现在能跟我喝茶，能够怎么样子，我特别得安慰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得安慰，但你有一天，比如说我说假设举个例子，你遇见一个牧师，他主张复活的观点和这方面细节和你不一样，他引经据典讲出你的不合理的地方，你就垮掉了，对吧？那个时候你又开始怀疑自己，那我之前得救了没有呢？是吧？你明白吗？但是我说你信不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？信。相不相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你的罪担当你的罪？你相信，那么信他的有永生。你说信的不够痛彻，不够痛悔，对罪认识不够深刻，我说那些影不影响你得永生啊？不影响。你明白吗？这些是恰恰你在恩典当中长进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。所以斯布珍牧师在他的讲道里面特别讲到说，有很多基督徒很有意思，就是他不相信自己其实已经有的，他正在表现他自己没有的。比如说有些基督徒很痛苦，非常痛苦，他觉得说痛苦什么，你问他为什么痛苦，他说我觉得我心太硬了。然后他很懊悔，说你懊悔什么？我觉得我不会悔改。其实旁边的人看了都有点傻了，你知道吗？说你都成这样了啊，你觉得你心硬是吧？你都成这样了，你都懊悔成这个样子了，茶不思饭不想，圣餐都不敢领，然后觉得自己还不够悔改。你为自己的不够悔改而悔改，你为自己不够忧愁而忧愁，这就证明其实神的工作在你身上。但是我们很多时候，当我们把注意力，但是我再强调，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会落在这样？因为他注意力放错地方了。其实你的安息、你的安乐、你的成长、你的更新、你的得力，是看耶稣基督什么钉十字架。而你一定要搞清楚复活是怎么样。复活其实真的是很奥秘的，有没有发现，弟兄姊妹？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说，说主耶稣基督复活了，玛利亚有没有见到他？莫大拉的玛利亚见到他没有？见到。见到以后，玛利亚有没有回去告诉彼得约翰他们？彼得约翰他们信不信？不信。他们到坟墓那里看不到主耶稣的时候，当时信没有？他们当时还是很多疑惑。主耶稣基督在他们一起聚集的时候突然来到他们当中，是不是说愿你们平安？他们那个时候其实怎么样子啊，还是很多的疑惑，对不对？而且彼得这个人，大家一起跟另外一个重要的使徒叫做多马，对不对？跟多马一起做见证，说耶稣复活了，主耶稣复活了。多马信不信？多马不信。所以我说，如果按照那一套说法说，如果一个人不信复活就不得救，多马得救没有？其实多马那个时候得救没有，弟兄姊妹？得救了，只是他对复活信得很艰难。但是他信耶稣为他死，他信不信啊？早就信了。 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，就是我再举刚才高考那个例子，假设这个学生平时都很喜欢玩打电子游戏怎么样子的，结果其实但是他很聪明，因为上帝给他很大的恩典，然后考的分很高，老师给他打电话说喂喂喂，谁谁谁，你考604分啊，比重点线高出几十分，他有的时候打给他妈妈或者怎么样，他妈妈会问这是哪个同学冒充校长给我打电话，其实他考了604没有啊，考了，但是他自己，我们讲就是有时候你不敢相信，是不是？你不敢相信，但是你不相，这影不影响你的儿子的考试呢？不影响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们说，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你信仰的中心。我们讲复活重要不重要？重要，但是你信仰的中心在于基督的死。你相信基督为你死吗？你相信耶稣基督死是因为你的罪吗？你相信耶稣基督担当你一切的罪吗？我说证明是什么？你怎么用什么来证明耶稣担当你一切的罪了？用什么东西证明耶稣担当你一切的罪了？耶稣定十字架，还有呢？复活嘛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复活是一个什么表明？是一个，就是我们讲的说，你说我考得不错，一个学生回家了，跟他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觉得我这次高考考得不错，是吧？”妈妈说：“钱，你平时整天打游戏，我很担心，你自己自我感觉好罢了不？但是老师打电话过来说，你儿子真的考了604分，好了，还他妈妈要不要相信呢？要相信。但这604分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是他老师宣告的时候才得604分，还是其实之前在考场里面已经考出来了，已经考出来了？所以复活是宣告了基督怎么样为我死了，复活是宣告了基督洗净我一切的罪了，复活是宣告耶稣基督担当我一切的罪了。所以你再回到我们刚才经文说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什么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成义。你不要说啊，我是自义解经的，我才是正确解经的，我说你不，我因为我是已经解经的。我们刚才已经强调了，你去看旧约的献祭从来强调的是血，新约里面讲到复活，讲到称义的时候，都是强调的是基督的血，基督的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面讲到复活叫我们称义的意思是复活宣告了我们的称义。你知道你信的基督是复活的，基督什么时候复活？弟兄姊妹，死后第三天，对不对？离我们现在有多长时间了？弟兄姊妹，差不多2000年了，你明白吗？差不多2000年前他就复活了。这位复活的主现在在哪里？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。你的信仰是真实的，信这位真实的主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我们很多时候对主耶稣基督的思想太少，以至于我们很软弱。你认为主耶稣会为归正教会，教会里面遇见的挑战去祷告，却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会为你的事业，为你的婚姻，为你的孩子去祷告，所以你很软弱，你觉得耶稣没为我祷告。不，耶稣正在为你祷告，真的。你说这么琐碎的事，天国无小事，在于他来说的话，每一个圣徒你心中最艰难的事情就是他最大的事，你明白吗？我记得以前那时候看过一个采访，一个诺贝尔获得这个诺贝尔奖一个物理学家获得者，他的儿子，然后那个是国外的采访他儿子说，你爸爸好，给我们讲讲你爸爸吧，然后怎么样子。这个儿子讲了一句话，那个主持人当时都愣住了，没想到他说你因为你爸爸这么忙，你爸爸怎么样子的，是不是照顾你会比较没有那么好啊，怎么样子的。然后他这个儿子跟那个主持人讲说，在我爸爸而言，证明这么难的这个，他是我忘记是物理学还是什么，说把这个得诺贝尔奖的那个课题攻下来的，和在家里面做好一顿饭照顾好我，对他来说是一样的啊，是一样的，就是对他来说同样重要。因为我们有一个观点说，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，肯定是撇家弃口不顾儿子，是吧？那个主持人也是这种观点，要问他，他说我爸爸不是这样，我爸爸这个人他是比较专注，他要比如说要帮我做好这件小事，在人看来的小事，我忘记具体是什么事情了，这件事情和他做他那个重大的科研项目带他来讲是一样。那我说什么意思，就是对于主来说，因为主耶稣爱不爱我们，弟兄姊妹，爱我们，所以你心中的大事会不会在他来说，切，这不用，这些小事想他干啥，会不会这样子？不会，你心中的大事就是他心中的大事，明白吗？如果一个小孩子为了一件事情，比如说我儿子那个时候在前几天跟我要帮他去搞这个车，他自己想自己搞个新发明，然后又拿个胶布把它粘起来，他粘不成他很着急， 那么我就帮他沾。对于我们大人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我准备讲到搞这些更重要啊，这些是小事，我不管你。不是的，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很艰难啊，因为他这是他的头等大事，那我帮他搞好，他就很高兴，他就很欢喜，他知道我爱他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其实也是一样，你以为上帝主耶稣都是关注头等大事，是不是？伊拉克怎么样了啊？萨达姆怎么样了啊？我这些事他不管吗？不是，他是复活的主，他是又真又活的主，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。所以你看他，他定十字架是为你死的，他是为你的很具体的这个人，为你这个很具体的人所犯的具体的罪死的。他知道你每一个罪，他知道你每一个艰难，他知道你每一个软弱。而复活就宣告了说，耶稣基督实在是爱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说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，就是你要去看到我们的称义是因耶稣什么为我们死，而耶稣的复活是什么对我们的称义是什么，是一种宣告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第三点，我们说你必须去知道的，就是复活和我们称义之间的关系的第三点，就是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称义的凭据和证明。基督的复活是我被称义的凭据。你要问我，我怎么知道我是被称义的？其中一个重要的凭据和证明就是耶稣复活了。耶稣复活了，耶稣为什么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说耶稣复活会成为我称义的一个凭据呢？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，耶稣基督之所以会复活，就说明他之前怎么样死了。而他为什么死？为谁的罪死？为什么是为你的罪死？你怎么知道上帝拣选你？你怎么知道上帝拣选你？上帝如果没拣选你，就肯定不担当你罪嘛，这个说法对不对啊？对，如果上帝没有拣选你，耶稣担当不担当你的罪啊？没有，因为如果耶稣担当你罪，你就一定得救的嘛，对吧？所以但是问题在这里了，你怎么知道上帝拣选你？我信。好，你信什么呢？你是真信还是假信呢？你怎么知道你是真信呢？你怎么知道你是真信呢？弟兄姊妹啊，你是 我信的可认真，可认真也可能是假的。你没发现就入套了吧？又入套了吧？出不来了吧？你没发现很多人真的出不来了？你怎么知道你是真信？其实弟兄姊妹，你搞错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陷阱。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陷阱。我怎么我知道我是真信假信？其实你救恩的元帅，你救恩的安息，你的力量的源泉在哪里？弟兄姊妹，是在你的信心，还是在基督定十字架？基督定十字架。基督为什么定十字架？基督定十字架是不是为了完成上帝的旨意计划？是，基督定十字架。但是我们很多人就再回到我们以前跟大家讲，我再反复讲，好多人把主耶稣基督理解为一个特种兵。特种兵的特点是什么？冷漠无情，坚定地完成任务，一枪一个，一枪一个，是吧？然后做完了以后面无表情，酷得不得了，走了。我告诉你，耶稣是不是这样的人呢？不是。天父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。耶稣为什么定十字架？因为爱，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万人悔改。所以我的信再小，他说我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万人悔改，所以我信他，我说主啊救我，他就一定救我。所以我怎么知道我被上帝拣选？拣选是发生在亘古没有创造之先的，所以这件事情我不可能穿过时间到那个时候去，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表明上帝的爱。上帝爱人爱到这么深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让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。所以我求他，他不会拒绝，我信他不会丢弃。所以我说，主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求你救我，永生一定是你的，你明白吗？永生一定是你的。而我们得到永生，我们得称为义，那么他的一个重要的凭据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了。为什么基督从死里复活？我们说基督从死里复活，第一表明基督为我死了，你明白吗？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如果你说我给你背教条，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为罪人死了，我说你这个教条背的不够，因为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是不是罪人呢？是。 但耶稣是不是为所有罪人死？不是，又倒了，是不是啊？耶稣是不是为所有罪人死？不是。耶稣有没有为你死？你怎么知道耶稣为你死？我要看看我的名字写不写生命册上。不，你要知道耶稣有没有为你死，就是我看耶稣的爱，耶稣的慈爱，我信他，我接受他为我死，他就一定为我死，谁也改变不了，谁也改变不了。所以这样子的话，那么耶稣为我死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第一件事情说明他真的死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没有死就没有复活。第二就是说，耶稣基督的复活就表明一件重要重要的事情。再回到我们讲的称义，弟兄姊妹，称义我们要得称为义的话，律法的要求要不要得到满足？要不要得到满足？要。基督复活就表明一件事情，律法一切的要求都得到满足了。如果律法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，基督不能复活。因为基督为什么死？就是为了承担律法向我们要发出的咒诅，对不对？律法如果咒诅没发完，他能不能走？就是我们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做错了事情，你做错了事情，然后你去你的老板给你捞过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这事情怎么做成这个样子？老板正批在兴头上面，你能不能说再见，到下班时间了你就走了，行不行啊？行不行啊？老板同意不同意啊？你干什么？你不想干了是不是？老板肯定得批到心里舒坦为止吧，你明白对不对？这个意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是律法的要求，我们这些人一直在做什么？我们一直罪人一直在维护律法，还是在干犯律法？一直在干犯律法。所以耶稣基督来了，是不是要顺服律法？律法对罪人的要求是什么？死。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，对不对？律法要咒诅我们。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了，就是为我们受咒诅的。所以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是宣告一件事情，我再强调是宣告，基督受律法的咒诅，受律法的刑罚，是什么地方发生的？是发生在十字架，还是发生在空坟墓里的？发生在十字架上面。但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宣告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律法的要求得到满足了，你明白吗？就像我刚才讲的，说那个老板批批批批批批的，然后一直看你态度很谦恭啊，老板我做错了，对不起，下次我做好。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老板心里舒坦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走吧，哎，不怪你了，哎，你这小年轻刚刚工作，好多事情做不好，走吧走吧，是不是？他高兴了让你走了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从死里复活？因为律法满足了，因为律法一切的要求在基督身上满足了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为什么脱离了律法？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在律法之下？因为律法一切的要求基督都满足了。我再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，比如说假设你欠一个人的债，你欠这个人债，这个人是不是整天有时候追讨你，有时候自然不自然？我看网上还有人讲说催债大法，哈，讲的说什么方法，有些什么发个短信呢、啊、有的时候故意去借个钱呢、啊、怎么样提醒你，这意思说你还欠我债哈、哦、你还欠我债哈、哦、哈，怎么样子的。律法其实我们欠不欠律法的债？原来欠。所以律法是不是常常要提醒你啊？要，律法要提醒你，哎，你是欠债的人，你是欠债的人。但是这个欠债的人欠欠欠，结果他的好朋友到那个欠债公司那边，欠多少啊？欠一百万是吧？哎呀，给你200万，给完了以后，其实这边高兴不高兴啊？高兴，太高兴了，因为都满足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时候你再去找他，你说我还欠你债，去吧去吧去吧，没事了没事了，对不对？你明白为什么？因为怎么样？满足了，你给我了。你给我了。所以我们欠不欠律法的债啊？欠。我们欠不欠着刑罚律法的债啊？欠。谁满足了？耶稣。耶稣在哪里满足的？十字架上面。律法要求的咒诅，律法要求的刑罚，律法要求的愤怒，当上帝发怒在耶稣身上的时候，上帝都掩面不看他。所以律法的要求在基督身上得到完全的满足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称义的凭据。因为律法的要求满足了，我们可不可以被称为义？可不可以被称为义啊？可以。所以你说我要知道我被称义的一个重要的凭据在哪里呢？在空坟墓。我们被称义，使我们称义满足律法要求，发生在哪里？我再讲，发生在十字架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凭据宣告在哪里？在空坟墓，在基督的复活。就是还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，考试发生在哪里？考场里面。但是说你考上重点大学发生在哪里呢？考完以后， 是不是？所以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是为了满足律法的要求。而他从死里复活就告诉我们说，律法一切的要求他都满足了。我还举刚才例子，如果你的好朋友你欠别人100万，这个好朋友很够义气，帮你还90万，好不好啊？好，还90万好不好？都算好朋友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讨债的人还要不要向你讨？还要向你讨。但是如果这个好朋友说，我帮他还清，他所有的债都算我的，那这个讨债的人会不会把你的好朋友拉住？哎哎哎，不能走，还差多少啊？还差10万，你怎么可以走呢？你明白吗？所以如果基督没有把我们对律法所有的亏欠都还清的话，他能不能从死里复活？不能，因为律法都拉住他，不能，你不能活，你不能活，因为你还没还清，因为你是为他们担罪而死的嘛。耶稣为什么死？是不是为他自己？耶稣为谁死？为我们死，为我们这些罪人死，对不对？他是为了担我们罪，如果他我们的罪没担完的话，律法能不能放过他？不能放过他。所以他从死里复活就表明说，他为我们的担罪，他的受罚已经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，律法在基督身上得到完全的满足，而复活就宣告了律法已经满足了。所以他要伸手释放耶稣，耶稣不能再被死拘禁，耶稣不能再活在律法的咒诅之下。所以圣经上面才会跟我们讲，罗马书第六章就跟我们说，你们不在什么之下，律法之下，乃在什么？乃在恩典之下。不一样了，因为律法对你的要求已经基督完全满足了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讨债公司原来整天给你发短信打电话，甚至到你们家门口泼红油，是吧？中我们那大内地比较少，我们原来在广州的时候看香港电视，香港那些讨债公司经常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有些人又跑到澳门去赌博，欠了赌债，欠债的时候，那些讨债公司跑到门上面泼红油，然后邻居都知道了，哇，这家欠债欠得很厉害。但是债都还清了，还能不能泼红油啊？还能不能追讨啊？不能了，律法还能不能追讨我，弟兄姊妹？所以我们是说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，律法向我是不是死了？律法讨债的功用对我死了没有，弟兄姊妹？死了。所以律法还能不能说，你这个王弟兄，你这个李姊妹，你欠我的债，还能不能这样说？不能。但有一个人会这样说，谁会这样说？魔鬼会这样说。其实律法不再跟你说这个话了，你明白吗？但是有人别有用心，明明你的朋友帮你还清债了，他还骗你说，哎，还钱啊，你吓一跳，哎呀，还要还呢，其实我不是还清了吗？他就骗你，谁说还清了？没还清。这就是魔鬼的工作，你知道吗？很多基督徒已经殷勤称义了，但魔鬼告诉他说，没有，你自己要有好行为，你自己要搞定，你要爱主，你对罪不够恨，你的信心不够确定，所以你还没有称义。这个是不是魔鬼的工作？所以这样做的人是与圣灵同工还是与魔鬼同工？这叫做与魔鬼同工，你要小心。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，我讲，我不是说你一定故意的，有的时候不是你故意的，但是当你把这些两件事情给它搞混的时候，你以为你在为耶和华大发热心，结果你在捆绑人心，结果你在伤害别人。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。所以我们说，主耶稣基督复活表明他已经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。那我们说，主耶稣基督复活还表明什么呢？表明他的献祭是天父已经完全悦纳了。我们要不要跟神和好，弟兄姊妹？要，我们要跟神和好，我们要与神和好，这个是我们称义，就是我们讲的说称义的意思，不单是上帝说算我们不再为罪，而且上帝看我们是什么？是义人，是什么？好人。上帝喜欢亲近我们，对吧？所以耶稣使我们与神和好发生在什么地方？发生在十字架还是空坟墓？好好想啊，好好想啊。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神和好发生在十字架上面还是空坟墓那里？为什么是十字架那里？我们跟神隔绝，什么使我们跟神隔绝？罪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呢，担当我们的罪，对不对？所以承受我们一切该受的刑罚。这个时候天父的心满足没有？其实天父的心满足了。那复活呢？我们再回到说，复活是我们称义的什么凭据？复活是我们称义的凭据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其实向我们表明一件事情：神与人和好了，神与人已经和好。如果天父还不满足的话，天父能不能让耶稣复活呢？不能。天父如果还不满足的话， 不会让耶稣复活的，就还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比喻一样。因为我们欠债，丁总，我再问，我们欠债是欠谁的债？我们是欠魔鬼的债还是欠神的债？我们欠神的债，对不对？你不是欠魔鬼的债。有很多原来初代教父他们就犯这样的错误，说耶稣基督交赎价，这圣经上面讲的。他们有些人犯错误，说耶稣把赎价交给魔鬼了，是魔鬼有什么资格领受耶稣的赎价？我们欠不欠魔鬼的，弟兄姊妹？不欠。我们欠不欠天父的？欠。当我们欠天父的债，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所以父向他掩面，对吧？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债嘛，他担当我们的债务嘛，他担当我们对神的亏欠嘛。但是主耶稣就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依然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怎么样交在你的手里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就是他在最艰难的时候，他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上帝向他掩面，但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没有被打破，这就是他的得胜，然后把我们和神的关系十字架给复合了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说什么，就是其实是借着十字架怎么样拆毁了什么中间隔断的墙。十字架是拆毁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不是空坟墓拆毁中间隔断的墙。但是空坟墓宣告了一件事情，宣告什么？神人已经和好了。耶稣基督复活是宣告说，我们已经跟上帝怎么样和好了，你已经不是上帝所恨恶的人。所以魔鬼控告你，你在这方面来讲有两个地方你可以胜过他的。一个就是魔鬼控告你说，上帝不喜欢你，上帝不喜欢你，上帝讨厌你，你说十字架，对不对？耶稣为我定十字架了，担当我的罪了，上帝如果这样子还不喜欢我，你说上帝就变成不公平了，对不对？上帝是绝对公平的。第二个地方就是耶稣的空坟墓，耶稣的复活。因为耶稣复活就宣告了上帝悦纳了他所献的挽回祭，就宣告祭，他的挽回祭是为谁献的？弟兄姊妹，耶稣是不是为自己献挽回祭？他为谁献挽回祭？为我。他的挽回祭，天父悦纳了，天父悦纳我不悦纳？我再问啊，他献的挽回祭，天父悦纳没有？悦纳了。那么天父悦纳了基督所献的挽回祭，天父悦纳我不悦纳？为什么悦纳我？因为耶稣所献的祭是为我献的。是为我献的，你明白吗？他是中保，他为我跟神之间做牵线搭桥的人，所以他把他的礼物献上去，所以天父就在他所献的礼物所献的就是挽回祭当中悦纳了我。他从死里复活就表明天父是完全悦纳他所献的挽回祭。那么天父既然完全悦纳他所献的挽回祭的话，那么好了，我们这些人就是天父所悦纳的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。那么最后第四点，我们讲说基督复活跟称义之间的关系，就是基督的复活表明称义的完美，表明我们称义的完美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对不对？他从死里复活，对我们而言复活就意味着什么呢？复活就意味着说主把这个称义的生命要赐给我们，就是这种复活表明的这种，对我们而言来讲的话，我再讲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称义的起点，从十字架和复活的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称义的起点在哪里？在十字架还是在复活？在十字架。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，对不对？担当我们的罪，然后他表明他的受死，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表明他的生命的得胜。那么跟我们什么关系呢？跟我们的关系就很重大了。就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，我们说称义和重生有没有关系？称义和重生有没有关系？有。称义和重生是不是一件事？不是。但是这里面就说主使我们称义的必给我们生命，阿们不阿们？就是不可能上帝称你为义却没给你生命。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的死是担当我们的罪，他的复活是表明这种生命的得胜，而这个生命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。所以只要你是信基督的，只要你是被称为义的，那么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，你是重生得救的。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有没有重生，你能不能知道你重生具体的日期啊？其实很多时候很难知道的。保罗知道，保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保罗这个知道还是我们解经解知道的， 还不一定，真的不一定。我为什么这样跟你讲，弟兄姊妹，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面，是不是主用大光照他？是不是用大光照他？这个经历独特不独特？独特。但我们能不能100%确定说保罗是那一天重生的？敢不敢这样确定？还真的不敢，真的不敢。你明白吗？你敢不敢说保罗一定是那一天才重生啊？你说不，保罗之前逼迫教会，你有没有见过基督徒已经重生了还逼迫教会的？有没有见过？有，我们自己就经历了嘛，是不是？我们自己就经历了嘛。我们之前受的那些从其他教会来的逼迫，我们相信其中有没有得救的基督徒啊？有。他有没有逼迫教会啊？有。所以你不能根据现象来去讲的。但我们讲，你必须知道一点，一个被重生，一个被称义的人，他也一定从基督那里得着复活的生命，这个之间有关系，这是两件事情。但这两件事情能不能把它拆解开，把它分割开啊？分不开。所以你不要担心，你说杨弟兄，我很担心，我不知道我到底重生了没有，我这个表现呢，一直不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，是不是啊？老是别人批评我，在别人面前有的时候也不敢认，别人问我是不是基督徒，我吱吱依依的我就走了。所以主耶稣说的，人不在人前认我的，我在我父和神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他。所以我想我肯定是还没重生。你能不能这么得结论呢？能不能这样得结论呢？你看你的倒推法很可怕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重生了没有？我们相信他重生了，对不对？他在人前认主了没？你能不能说彼得那个时候其实还没重生，后来出去悔改才重生？你这样去说的话，彼得得生好多次，是不是？在加拉太彼得软弱了没有？又软弱了。所以一个人能生几次，弟兄姊妹？你就生一次就好了嘛。我们肉身的生就一次，属灵的重生几次啊？也就是一次。所以人会有软弱的，你必须看到。那你说那糟糕了。所以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说，你要知道你重生没重生，其实只有一个，如果你要省察的一个依据，只有一个依据，别的都不能作为依据。什么依据？信。因信称义之人必是重生之人，你信基督你就必然是重生的。你的表现就像我们讲的，我们说有些人生来很壮实，有些人生来没那么壮实，甚至有些人生来有残疾，有没有啊？有。你的属灵的重生，难道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属灵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各个生来都是龙精虎猛的吗？不是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生下来了，他生下来了，你晓得吗？但是他们只要生下来，只要是活人，他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呼吸吧，对不对？那呼吸的表现我们说是什么？就是信，就是接受。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基督的复活表明这个称义是完美的，就是上帝不单说你是个义人，而且上帝要给你一个义人的生命，而且上帝，你其实你信的时候，我们上次讲过，你信的时候其实这个生命给你了没有？已经给了，因为没给你信不了。如果上帝没给你，你信不了。包括像我刚才讲的，有些弟兄姊妹忧愁，觉得我的心太硬，我就忧愁，我担心我自己没悔改。我们之前跟大家讲，我说我大胆一点去讲，我不是让你去滥恩犯罪，而是大胆一点去讲。我告诉你，你有这个忧愁，就表明你里面有生命，才会有这个忧愁。因为你没见过我杯子流眼泪，你没见过我的杯子流眼泪。我的杯子水倒满了会流水出来，但它会不会流眼泪？不会。而且你为什么忧愁？你为你不够爱主忧愁，你为自己悔改的不够忧愁。像我们刚才讲，但旁边的人看都觉得你这个人自相矛盾，是吧？你担心自己不够悔改，你这不是正在懊悔吗？是吗？你说我觉得我心太硬，人家说我看你这个人心都碎了。你会发现真的，你心碎成这个样子，你还说觉得我的心太硬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真的在圣灵引导之下说，对这样的弟兄姊妹，压伤的芦苇怎么样子啊？不折断。但在魔鬼的手中，对这样的弟兄姊妹恨之切切，还要再压一手，还要再抵挡一下，还要再去使他们更痛苦。这些不是圣灵的工作，你明白吗？你只要信了，你只要信耶稣基督了，你得称为义，而且你一定有生命，而且你的信就是你生命的表达。因为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，是表明他给我们的称义是完美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说称义和得生命是不是两件事情？是不是两件事情？但是这两件事情如果真的能够割裂开的话，我们就很惨了。如果我没有得着生命，结果我被称义了，其实痛苦不痛苦？痛苦，明白吗？痛苦。因为你如果被上帝说你是个义人，其实你里面根本没有义人的生命，痛苦不痛苦啊？太痛苦了。 对吧？你就明白，有些人我看的那些，那时候看了一个电影，讲的说有些人坐监狱坐了几十年，然后他坐够了给他放出去，放出去以后他活不下去了，因为他习惯坐监狱的生活了，真的很可怜，这些人很可怜。然后那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原来做罪人，在做罪奴，被罪所辖制，现在上帝释放我得自由了，他给你自由。所以上帝给你自由的时候，不会像那个人一样，那个人他是已经自由了，但他不懂怎么去过监狱外面的生活，所以他很苦。所以上帝要让你能够过监狱外面的生活，就要给你一个能够过外面生活的什么新生命。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表明生命的得胜，这个生命是基督那里彰显的，基督也必赐给你。这就是我们的信心，这就是我们所知道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基督的复活就表明称义它是完美的，是完全的。而基督的复活表明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，像我们刚才讲的，因为基督献的挽回祭，天父悦纳了没有？悦纳了。我们跟上帝的和好是一时的和好还是永远的和好？你说梁弟兄最近不行，我最近表现很不好，我也吵我丈夫啊，对孩子也不好，这个天父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他会喜欢我犯罪吗？他会不会喜欢你犯罪？不会。但是你跟上帝和好的关系会不会被破坏？会不会？哎呀，他又不喜欢，怎么又会和好？这就是奥妙的地方了，你明白吗？你犯罪上帝会不会喜欢？不会，绝对不会喜欢。上帝是不是喜欢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？但是你跟上帝的和好，这种生命联合的关系，这种基督做中保使你和神和好的关系，受不受这些影响呢？不受。你会软弱的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你所以做父母就更体会这一点，是不是？你的孩子有时候把你气得不得了，但是你爱他，你会不会说一脚给你踢到阴沟里去？会不会这样子？不会。你会为他的那些玩梗你会有忧愁，但是你知道爸爸还是爱你。所以我们星期四晚上讲，我们以前主日的时候跟大家讲过，我说真正的福音信仰就是那种完全的接纳。你敢不敢跟你的孩子讲，你说儿子或者女儿，你以后不管多坏，你不管多堕落，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不管你怎么违背我了，这个家永远是你的家，我永远是你爸爸。不管我做错了什么事情，那么我希望你原谅我，因为我们会做错，对不对？但是另外一点我告诉你，不管你做错什么事情，我全部都原谅，我永远爱你。你能不能做？你们要哇，难不难啊？太难了。但是有一个人做到了，谁？我们的天父。我们跟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，所以上帝是完全接纳我们了。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。那最后第五点，我们说从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来讲的话，他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盼望，他带给我们很大的盼望。弟兄姊妹，从称义和复活的关系的角度来讲，我们刚才也讲了，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就告诉我们称义是完全的，对不对？称义是完全的，天父是完全悦纳我们的，我们得到不单是称义的地位，而且一定会得到一个称义的生命，而且已经得到这个称义的生命，我才能信他。同时我们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，你要去看，既然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那么他就给我们这些被称为义的罪人一个极大极大的安慰，就是跟我们称义的教义有很大关系。弟兄姊妹，上帝是称我们为义，对不对？是基督的义算给我们，是吧？但是你自己有没有罪？有没有情欲？魔鬼现在活着没有？弟兄姊妹，魔鬼现在是在无底坑里面，还是其实走来走去陷害圣徒？走来走去陷害圣徒。你的罪在你里面活泼不活泼？这些力量大不大？大。你我说我在讲为什么我说这一点跟复活关系很大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经常看魔鬼很活跃，我的罪在里面很活跃，但你忘记一件事情了，耶稣现在活着没有？耶稣大还是这些大？耶稣大。你明白吗？所以你看到了活泼的仇敌，但是你看到一位征服所有这位仇敌的耶稣也活着，你明白吗？你看中国古代历史有讲一些历史故事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感慨，有些人讲的哎呀廉颇老矣，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成语？说的廉颇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原来他做大将军的时候，那些人谁敢来呀？都被廉颇打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可怜，廉颇老了，说廉颇老矣尚能饭否，什么意思？文言文的意思说廉颇还能吃饭不 说的廉颇就要咔嚓咔嚓吃八碗饭，哎呀放心了还能打，对不对？但是后来廉颇死了没有啊？死了，死了以后就不行了，赵国的力量就很衰弱了，你明白吗？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忘记基督，基督现在活着没有？我们很多人是观念里面说基督活着，罪是不是活泼的？活泼不？哇，太活泼了，我每天都在经历。你是不是每天都在经历？魔鬼的诡计是不是经常我们经历？一不小心，哎呀，魔鬼真诡诈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活着，耶稣活着不？耶稣活着，明白吗？他们这些力量再强，在基督面前算什么呢？海中的一滴，风中的碎节，你明白吗？是大地上面的一颗尘土而已。你真实看到这些时候，我说那跟我们的称义有什么关系？跟我们的称义就表明这个了，就表明说你知道你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但是基督活着。你知道你会面对这些仇敌，但是你的主在你后面一直保守你，一直眷顾你。所以因信称义的义人呐，你的信心要望谁？要望耶稣。你的安息是什么？是耶稣。所以你知道你罪得赦免要回到哪里去？回到历史当中去，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你今天面对这些艰难痛苦的时候，你也回到历史当中，你知道说耶稣已经为我死了，所以魔鬼你不要控告我了。但是我今天面对具体的问题，魔鬼说你看我是又活泼又强壮的，你的里面的情欲也说你看我是又活泼又强壮的，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？弟兄姊妹，你说我的主是活的，他就跑了，你明白吗？你是壮士，魔鬼是不是壮士？是。但是有一位更壮的是谁啊？耶稣。他现在死了没有？没有，他活着呢，他死过又活了，你明白吗？廉颇老矣尚能饭否？廉颇不见了，廉颇在坟墓里面，但耶稣呢？耶稣还在掌管万有，耶稣会一直掌管万有。所以你这个称义的义人，你的义是基督，你的软弱是靠他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说，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你知道你的称义完全靠耶稣基督的血，你的信心的坚固，回到我们上次所讲的，你信心的坚固和成长，仰望这位复活的基督是没有错的。你要仰望，你要思想他的复活。所以我们绝不能够，我们人很容易要么把它搞混了，说好是因为基督复活我才称义，结果把十字架和空坟墓搞混了，其实搞的人像我们今天所讲很软弱。但是有些人又容易走另外一个阶段，哦，原来我称义只跟基督的十字架有关系，所以不要讲复活，讲复活我觉得就没意义。不，复活有很大的意义，复活使我们这些称义的人大得安慰。所以你就记得圣经上面讲的，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，好，圣餐礼拜我们来去看一段的圣经，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，我们来读这段关于圣餐的经文。好，我们来读这段的圣餐的经文，我们来读，先读这一起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。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我们的圣餐礼拜是要表明什么？基督的死。所以你之所以能够领圣餐，是因为基督为你死，对不对？但是后面盼望在哪里呢？只等到他来。他为什么可以来？因为他已经复活了，我等到他来。而且我们要不要复活？我们也要复活。所以当我看到这一点，当我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的信心就得安慰了，我的信心就得成长了，我信心就得更新了。所以我们说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这一点。我知道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今天领受起来也会比较艰难，因为以前很多人是把这个搞混的，对不对？太关注这个复活，甚至把复活当作我得救不得救的，我对复活是不是那种认识当作我得救不得救的依据。我们说不了，希望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这样去看了，你只要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而复活是什么？表明、宣告、凭据，向我们证明耶稣为我们死了。所以我们是宣告这件事情，我们是借着圣餐礼也来宣告这件事情，说耶稣基督为罪人死了。所以我们这些人是表明他的死怎么样？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正道的信息我们先讲到这里，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知道，真的明白称义和复活之间的关系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 备好进入我们的圣餐礼拜。我在这里也是先跟大家先强调一点，就是说我们当中我们的圣餐礼拜是信而受洗的都可以领餐，信而受洗，你凭着信心来领餐，你凭着信心来领餐，就是我们不去省察，我们不去查你说你到底状况好不好，昨天犯罪没犯罪，这是违背圣经的。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，我读给大家去听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，或者你们如果手上有圣经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7-29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7-29节，找到我们一起来起读吧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7-29节，我们一起来起读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着饼喝着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弟兄姊妹，这里面强调我们查别人还是查自己？真的查自己吗？是不是查自己？人应当彼此省察，是不是这样说？不是，说的是什么？自己省察。人吃喝若不分辨主的身体，会吃喝别人的罪，自己的罪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讲这个就希望大家去清楚知道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如果有人领餐不敬虔，会不会影响你？会不会影响你？不会，你只要省察你自己就可以了，你明白吗？你只要省察你自己就可以。所以从领餐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你省察你自己，然后我们说是信而受洗。所以你反而信而反所有信而受洗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去领餐，都可以领圣餐。我们不需要去说特别的去查一查，说的跟你了解一下，哎呀我昨天没跟你交通过，所以你不要领餐，不行。但你如果还没受洗，你先不要领餐。我要强调你没受洗，因为我们说受洗是表明我们归入基督，好，然后信而受洗来领餐，这是一个圣经的原则。然后我们每个人的职责就是我省察自己，你省察自己是不是要自我控告的，弟兄姊妹？你发现魔鬼会不会控告你？当然会了。但是你这个时候，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因信称义，刚才也讲了，你发现你有罪，你发现你自己有问题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？哎，挺领圣餐一次吧，免得得罪主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，弟兄姊妹？应该是怎么样子啊？你的罪怎么办？谁担当？耶稣基督。所以你应该藏在哪里去？藏在基督里面。所以你如果省察的时候发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，你可以默默的在主面前祷告，也不要那么刻板化。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很刻板。主耶稣有没有讲过说，如果你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想起弟兄得罪你，得罪弟兄，你要把祭物放下，然后跟弟兄去和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很刻板，说哎呀想起来了，我那天得罪那个张姊妹了，但现在正在领餐，又来不及跟张姊妹打个电话发短信，算了，今天不领了。你这样子你没有一餐能领，我跟你讲，是不是？你下次请他又发现李姊妹了，哦，又不顶，再往次王弟兄，哦，又不行。你这样子领不领成啊？你就领不成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就领不成了。你这方面来说的话，你在心中你发现了，哦，我如果我知道我得罪弟兄，我真心的在主面前悔改，领受主的圣餐，合宜的时候合宜的方式我去跟人去道歉就是了。真的，我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，有些人如果你得罪了他死了怎么办呢？或者你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了，对吧？你说我要把祭物放在祭坛上面跟他和好了以后我再来领餐，糟糕了，你一辈子别领了，因为你找不着他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么死板的？不是，他强调是那种那种精神，就是强调是我们那里面的精义，是说你不要你自己不要随便的带罪领餐，而你的罪的洁净也不是靠你去找弟兄和好洁净。你的罪怎么洁净的，弟兄姊妹？你的罪的洁净是不是我跟弟兄道歉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接受吧，你接受我下次好领餐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你的洁净是靠谁呀？靠基督的宝血。所以你越是有控告，越是有艰难，越是有软弱，你越应该领餐。其次就是我们当中有些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是鼓励你，当然这是你的自由，你可以在这里观礼，然后同领祝福，好不好？一同来领受主的祝福。好，让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和赞美你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将你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照着你所吩咐的，我们来领受你给我们的祝福。照着你所吩咐的，我们接下来要举行我们的掰饼和饮杯的这种圣礼。 主祈求你引导我们，使我们弟兄姊妹都凭着信心来领受，包括我们当中已经受洗的弟兄姊妹，若是有恶者的控告，若是有自己良心的折磨，求主你让他看你的宝血。我们当中若是有一些真的是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姊妹，也求主你继续的在他们心中去做工，引导他们，使他们看到主你愿意施恩祝福你的百姓。所以我们虽然有这些弟兄姊妹不能够领受圣餐，但是却可以领受你的祝福，而且我们领受圣餐是在领受祝福之后，所以求主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。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圣餐礼恭敬交在你的手里，把我们服侍的工人，就是我们这种掰饼饮杯的这种长老，以及我们奉餐的同工交在你手中，求你使我们的服侍蒙你的祝福，也把我们当中所有弟兄姊妹交在你手中，求主你祝福，你也带领我们，使我们凭着一个彼此相爱的心来领受你的恩典，你也眷顾我们的手，让我们因信领餐，使我们看的是自己，而不是去省察别人的罪。主，祈求你加恩赐福整个教会，赐福所有领受你恩典领受你祝福的人。主，祈求你神感谢赞美你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